那冰上，那个冰当时开两条鱼跳出来，这都是有历史的记载的，不是神的话啊。我们学佛了才知道这是真实的事情，一念的一心不乱，就是一心不乱，当下那个冰就开了，鱼就跳出来了。说到这一心不乱呢，我们现在看那个催眠术，催眠术啊，催眠到那个人完全相信那个催眠的那个人的时候啊，火烧不到他。过去在南部香港的那个他那个催眠术的那个表演的那个，在南部的一个单位里头来表演，表演的把一个人喊上来，不是他自己带来的人呢，他自己带来人呢，我们看会认为这可能有这里有问题，他是临时在观众当中找一个人上来，找人上来以后啊，然后他把那个炭火把那个铁链子烧啊，把那铁链子烧红，烧红了以后啊，还拿给大家看，用那个纸往上一放，马上那纸就烧起来了，然后告诉那个人这是一个绳子，你拿到，那个人就把那个铁链子烧红起来拿到，没有烧，一点没有伤害。为什么？他在那个时候啊，他就认为那是一个绳子，一切唯心造啊。结果那个红的铁链就是个绳子。那么在这里头，我可想再讲历史上一个公案呢、啊。我们知道那个李广，汉朝这个飞将军李广啊，嗯，那个李广那个他那个剑法准得很。他有一天晚上啊巡营的时候啊，看到那个树林边有一个老虎，搭着一箭射过去，射中了。他心想，这也射了一个老虎，嗯，他跑回去营房，告诉他那些部下说：“今天我射中一个老虎，你们把他拉回来，我们可以吃老虎肉了。”他那些个兵一听是个老虎，他跑出去看呢，不是老虎，一个石头箭射进去了，射石引羽，射的那个把整个那个箭的后边有那个羽毛啊，维持方向，那个羽毛啊射进去了。他那个士兵回来给他讲：“将军，你弄错了吧？你射的是石头，不是老虎。”那李广说：“石头啊，怎么可能石头还能射进去？”但是射进去了，那箭拔不出来，射进去了。李广不相信呢，他自己再去看，真是石头。于是乎，他再到原来地方再来射，射不进了，也射进去，射到那个石头上，那箭射不进去了。为什么？他认为那是石头，石头怎么可以进去？进不去了。当初他认为是老虎，老虎就进去了。还有二十四孝里有一个小朋友杨香。小孩子啊，大概是十来岁啊，跟他爸爸上山打柴。打柴的时候啊，山里出了一个老虎，咬他爸爸。这个杨祥这时候着急了，他说：“老虎，你怎么可以咬我爸爸？我打死你！”他上去一拳，老虎打跑了。老虎把他爸爸放下，咬打跑了。当初我们看来，这个一个小孩子，十几岁小孩子，一拳把老虎打跑。他那是真心呐、啊，那一拳相当的重啊，那真能把老虎打跑。他就是那一念真心，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呢、啊。所以我们念佛就是要那一心不乱，没有第二念。我们知道那个罗什大师啊，翻译很多经典呢、啊。他小时候跟他妈妈到庙里去看呢，庙里有那个大磬。我们打那个磬呢，他看这个磬这么大，他拿起来就放在头上了，放头上突然间想，也就这么重，我怎么能带呢？马上就拿不动了，掉地下来了。当时他就体会到万法唯心，他就知道了一切在心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真心呢、啊，你不要求那个真心，我们这妄心就是真心，你妄心不动就是真心现前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念佛念佛号不断，慢慢妄心就停止了。停止的时候，那就是真心念， 我们这功夫要我们自己做呀，这是佛法，是讲是真的呀，实实在在的事情啊。所以在二十四孝那些个事情啊，都是真事。我当小孩的时候看也不懂啊，看这个事情都是半信半疑呀。现在呀、啊，学佛了以后才知道，那完全是真实的事情，没有一分一丝毫的虚伪的假的，没有，都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这一次啊，我们在二十二号要给这个青少年受福智十善法，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孝亲的道理要告诉这些个青少年的朋友，小朋友小孩就是要孝顺父母啊，你不孝顺父母啊，你将来不会有成就的呀。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，世尊告诉我们出家人也是要孝顺父母的呀。我们父母没饭吃，我们出家人要托钵，要给父母来吃饭呢。不是说出家父母就不要了，不是的呀。我们要度我们的父母出三界了生死，到极乐世界成佛去啊。这个是出家人的孝道，是这个样子。是孝养父母啊，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一次啊，因为我们有老师来参加，南部有位法师，他发心，他请了100本孝经，100本弟子规供养老师，请老师带回去教给你的学生，弟子规和孝经这2本书各有100本。我看我们在座的老师请举手，我看看好不好。阿弥陀佛，好，请放下。不多，人数不多，没有关系。我们这个教育啊，本来就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良心事业呀，没有关系啊。真正的要想把这个整个人类挽救，还是要从教育着手，还是要从教育着手啊。教育就是第一步，你要这个，要这个，要学生孝顺父母。我过去呀、啊、有一个皈依弟子，他有个女儿，他女儿啊师范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去当老师了，实习一年当老师。那个校长啊就把那个放牛班给了他啊，他哭了，那学生跟他调皮捣蛋呢、啊、没有办法，他打电话哭啊。我给他讲，你不要着急，不要怕，你求观世音菩萨，你每天呢上班以前，你求观世音菩萨，加倍他。另外呢，你要告诉这些小孩子孝顺父母，一定要孝顺父母。结果他照这样做呀，后来他这个班变成一个很好的班，全省的那个美工比赛的时候啊，第一名。他后来呀、啊，因为他这实习完了，他又考了研究所，他的校长不给他走啊，家长也反映，不给他走，留下给他说，我给你换一个班，把这个班不好，我给你换一个，不要了，读了研究所，到了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，今年博士已经拿到了，青少年福智十善法第一届的学生。就是我那时候在南部普子传授十善法，他是第一阶的孝顺父母啊。所以我们在座的菩萨们呢、啊，你也要你的子女孝顺你，就是要他孝顺你。孝顺你怎么办呢？要他给你磕头，鞠躬还不行，要磕头。我过去啊，有一个在这个新竹那里有一个居士啊，他说他的儿子大了，我说你要你儿子孝顺你呀、啊，你要他给你磕头。他说师父，我的儿子已经大学了呢。我说大学他还是你儿子吗？结果以后啊，后来我又去看的时候，他给我讲，他说师父，这磕头这真管用。我说怎么管用？你说说看。他说他那儿子啊。放假回来以后啊，他把门关起来，告诉他儿子你给我磕头，对你好。他的儿子给他磕头，后来以后不关门了，他儿子也习惯了给他磕头。 一定要磕头，不磕头啊，叫我慢心扶不住。一般的子女对父母的恭敬心都没有啊。我过去当过老师，我知道这个情形啊，有的那个学生对父母很不礼貌啊，恭敬都不够啊，所以要他磕头，过年磕头，父母生日磕头。那磕头了以后啊，他这我慢心就没有了，对父母就恭敬了。你父母就是要教这个子女啊，没有生而知之的，生而知之的也有少。你像孔子那个学生闵子骞，他是生而知之的，他妈妈死掉了，爸爸娶个后妈，后妈又生了两个孩子，这个后母嘛，这个对他就比较差一点，对两个孩子就比较好一点。冬天做衣服的时候啊，给他两个弟弟啊做的是棉袄，给他做的是芦花做的棉袄，那芦花做的棉袄穿起来看着很厚啊，但是不暖和。他两个弟弟是棉花做的棉袄，很薄，但是穿起来很暖和。他是哥哥嘛，给爸爸驾车，冬天又冷，手冻的都没办法。他爸爸就生气，说你这么大的个子，穿着这么厚的衣服，还冷成这个样子，用鞭子抽他。一抽以后，把这个布抽破了，抽破以后开了，芦花出来了。他爸爸一看，啊，原来是芦花呀！打开仔细一看，全部是芦花。好了，他说我们回去，我一定要把你妈妈修掉。闵子骞跪下了，爸爸不要修妈妈了。母在一子堂，母在一子寒呐、啊，母去三子丹呐、啊。他爸妈还是心里过不去呀、啊，回去跟他妈妈呢，大概是讲一讲。后来他的妈妈很受感动，改回来了。所以闵子骞呢，在孔子的高弟当中了不起啊，那是生而知之的，没人教他。他爸爸要把他们的后母要修掉，他给他跪下了，不要修。说你要是妈妈在的话，这我一个人冷一点呢、啊。妈妈要不在的话呀、啊，将来我们三弟兄统统冷了。你看这个是圣人的心呢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教他，要教我。这次我也带了一个那个二十四孝，还有那个百孝图。我们就是要讲，要给小孩子讲，他脑筋里要灌输这种观念，你就是要孝顺父母。其实有很多动物啊都孝顺的啊，这个母亲爱子女，不仅仅是人类啊，其他动物也是一样的。我在我的正觉精舍常住啊，我那个楼上的旁边就是外边有树，有那白头翁，有那个麻雀，他们做窝呀，做窝，因为我们的不伤害他们，他们都做了窝，在那孵小鸟，孵了那个小鸟，那个白头翁那个小鸟孵出来以后啊，那个很辛苦啊，那个妈妈呀，那小鸟会吃东西，说很快就吃完了，马上就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很辛苦啊，飞了以后啊，长大了，慢慢的妈妈还带着练习飞，练习飞了以后啊，飞不动了以后，妈妈还找东西给他吃点心。哎呀，看了以后啊，真是感觉的，所有的动物母爱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应该培养子女让他孝顺父母，培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啊，这个有福报了，有福报了，有福报了就有智慧。凡是在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啊，多半都是在家孝顺父母的，在学校里跟老师调皮捣蛋的都是在家里不孝顺父母的。所以我们要教孝是第一步，孝养父母，世尊也是讲的，三世诸佛开始修行第一步孝养父母。世尊孝养父母的更多呀，那个经上太多了啊，今天没办法说呀，大家你们可以看呐、啊，太多了。所以大孝施家温呐、啊，累劫报亲恩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做佛弟子的 你要跟佛学，第一步跟佛学，学佛得孝顺父母吗？你跟学说师尊成道以后啊，回去告诉他父亲念阿弥陀佛，修念佛三昧，然后升天度他的母亲，孝顺呢、啊、我们学佛就是学佛的孝顺父母，第一步这是孝养父母，敬业三福，第一福孝养父母，第二个奉事师长，对老师要尊敬，老师啊传道授业解惑呀，把你这个人的生命的品质要提升，人类只有人类有老师，其他的动物没有老师，所以其他的动物啊它只会一样，老鼠会打洞，狗会看家，猫会做老鼠，其他的都不会，为什么？他爸爸教他，家学渊源，他没有老师，人类有老师，把所有的智慧集中起来，然后来呀、啊，慢慢慢的把这个智慧传承下去，所以人类的生命啊，不断的提升，文化不断的进步，是有老师啊。因此我们不尊敬老师，慢慢慢慢的我们生命的品质降低了，跟其他动物差不多了，要他尊敬老师。这个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师道啊，是在其他的国家里没有的。那孔子不要说了，他那些个弟子对他那样恭敬啊。那宋朝的有一位程子，二程子，程颐川，他有两位学生，一个叫雍祖，一个叫杨时，这两位啊也是大贤呢、哦、他们对老师那种恭敬啊，恭敬得不得了。有天晚上啊下雪了，外面老师在讲课，讲完了以后啊大概比较困了，把眼睛闭一闭，一切睡着了，睡着了以后啊他们不敢走，等老师醒了以后啊，老师说你们还没有回去啊，他们两个说老师休息，我们没敢走，没向老师告辞，没敢走。老师说你们赶快回去吧，天很晚了。他们回去的时候啊，外边雪已经很深了、哦、下得很深了，这叫城门立雪呀。所以孝养父母啊，奉事师长，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两个支柱，两个支柱啊。再讲这个奉事师长啊，我们禅宗的二祖慧可大师断臂求法，他向达摩祖师求法，达摩祖师说这个佛法是那么深妙，就那么容易求得呀，那么轻轻松松就求得了。那慧可大师想啊，他想那么我身边啥也没有，我有什么东西能供养呢？他用刀把这臂切下来，来供养达摩祖师。他说我这料表一点心意，达摩祖师一看这是真的了，达摩祖师就问他，那你有什么问题你说吧。那慧可大师说啊，我心不得安。达摩祖师就说，把心拿着，我给你安。那慧可大师说啊，密心了不可得。达摩祖师说，安心静，我就跟着安好心了。这是禅宗一个公案啊，但是慧可大师那个断臂求法是事实。所以我们佛门呢、啊、对于这个师奉事师长更是恭敬得不得了。你看佛门的大礼啊，在一般社会上没有的。这个就代表着我们呢、啊、对老师的恭敬。为什么恭敬呢？尊师所以重道。所以啊，我们世间的第一个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另外一个要跟众生结缘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你要有慈悲心，不杀生， 光不杀生，没有慈悲心不行，要有慈心不杀，这样才行。修十善业，十善业身口意，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口不妄言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意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个十善业。这个十善业呀，那么我就不跟一切众生来结恶缘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父母、对师长、对一切众生都结了善缘。父母是我们的福田啊，师长是我们的敬田，一切众生是我们的悲田。尤其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一定不要杀生。世间所以有刀兵劫，就是因为有杀生。所以就愿云禅师啊，他做了一个记子啊，千百年来万里耕，冤深似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千百年来碗里边那个羹啊，用肉做的羹啊，那个羹里边冤深似海恨难平啊，那个冤气呀、啊，深的像海一样的平不下去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你也想知道这个世间的刀兵劫吗？刀兵劫什么？战争。但听屠门夜半声啊，你听听屠门那个杀猪啊杀牛的那个夜半的声音呢、啊、当然了，现在没有这个人力来杀了，都用那种机器啊，机器一杀，电动屠宰场那更厉害，一下子几百头几千头一下子就杀掉了。所以现在的科技发达呀，核子武器也是这样的，一下子十几万人没有了，这个都是因因果果的循环呢、啊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千万不要再杀生了。尤其我们佛弟子呢，不能杀生，蚂蚁、苍蝇、蚊子，统统不要杀。在佛经里讲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成佛。你杀了那个，杀了一个蚂蚁，在我们看呢，这是一个蚂蚁，微不足道嘛。但是在诸佛来看，蚂蚁是未来的一尊佛。而且佛在经上讲，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，六道的众生啊，都是我们的父母，过去的父母啊，未来的诸佛呀，你想想看，应不应该杀吗？不应该杀呀。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个莲友们呢、啊，我们学佛了以后，第一步不要杀生，不要杀生。你杀生了以后啊，将来第一个染无佛性，第二个跟众生结冤仇，第三个菩提道上有障碍，所以因此不要杀生。再进一步，不吃众生肉。吃了众生肉啊，我们现在世间上有一句话讲，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为什么？那里有肉啊，有众生的肉啊，没有白吃的众生肉啊，吃了要还的呀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就是要不要跟众生结冤仇啊，不要跟众生结冤仇，不要吃众生肉。现在这科技这么发达，摄取营养的方法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不一定要吃众生肉。众生肉里面有毒，因为众生被杀的时候啊，他很恐怖啊，怨恨，这种怒气啊，没办法，都积聚在这个心里边，整个的他那个肉里边都是这些个东西，你吃进去以后啊，好了，慢慢慢慢都在身体里边自行中毒了，自家中毒，各种病啊都出来了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就不要吃众生肉，这个是第一条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第二个呢， 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第二步啊，除了我们世间上的福报以外啊，还有修出世的，受持三规，受三规依啊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佛两诸尊，皈依法离欲尊，皈依僧众众尊，在佛经上讲。